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请问达义大和尚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念佛呢？我们总说念佛念佛啊，念佛如何从有相做到无相的呢，再到无念而念的境界呢？
这就是一种功夫啊。因为这个念佛不是说口头上的念佛或是一个形式上的念佛，其实上它要透过外在这个有相进到这个无相的这种佛性，那么这个才是功夫。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念佛念了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你虽然晚上你睡觉不念了，但是呢下意识里面还是在念佛。虽然你在佛堂里面念佛以后回到家里面去或者在别的地方去，但是你耳朵里面感觉还是有人在念佛，这个就是一种念佛的境界。所以呢，有的人念佛以为认为就是就是我口头上嘴巴上来念佛就行了，这是不够的。有的人呢就觉得偶然到寺院里面去参加念佛法会，参加这个佛七，这个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佛的这种境界，最多是只是一个随喜。有的人呢在这个家里面念几天啊，那么再过几天就忘了就不念了，这个也不能算是真正念佛的人。所谓念佛的人呢，就是在行住坐卧不管从白天或者到晚上，心没有离开这个佛，这个心常常在念佛，尽管就是在吃饭他还是想到阿弥陀佛圣号，这才是真正的成为念佛的人。我们要把阿弥陀佛这个圣号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思念阿弥陀佛啊，在行住坐卧白天晚上，我们心里面都有阿弥陀佛。所以修行的呢，为什么手上要有时候要带着念珠啊，还有脖子要挂着佛珠啊，那么主要是目的呢，就是要让你看到这个佛珠以后心里面提起正念，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到寺庙里面去参加会，看寺庙的住持啊挂108粒这个挂珠，那么在家即使手上呢有这个18粒珠子啊，或者是有时候12粒啊，也有这个108粒小的这个佛珠。所以念佛珠呢，就是提醒你要时时刻刻提起正念。什么正念呢？就是妄想放下，专心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要把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符号念到你心里面去呢？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要固定时间来念佛，就每天早上晚上固定的功课，再加上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就要保持这个符号在你心里面。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你可以念108遍阿弥陀佛，晚上睡觉之前呢也再念108遍阿弥陀佛，或者是更多。那么在白天的任何一个时间呢，我们也是固定的要念多少符号，最起码呢就是你一天念多少次你固定下来，其他时间的话呢你能够念多少你就算多少。那么这样呢时长日久以后啊，你念佛功夫就到家了，到了时候你就可以达到不念我念。所以呢这个念佛呢就是要从外面的这个有相啊到最后无相。刚开始呢我们一定要一个 外在的像可以看得到的啊，我念阿弥陀佛，我念了多少遍，到最后念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把这个多少遍我们也不要去执着它，把阿弥陀外在的阿弥陀佛的像已经念到我们心里面进去了，这就是一种境界。有相是什么呢？有相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完以后还有个回向啊，就是我们念完佛以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谁谁谁，我弟子某某啊，念了多少符号，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这是好事。那么我们要透过这个有相的念佛的回向，我们要回向到我们的自信，把符号的这功德回向到你自己的自信里面进去，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功夫。还有呢，我们通常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刚开始呢有一个能念的我，还有一个所念的符号，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一个能所的这种差别相，有一个能念的我，有 所念的佛，有个内外之分，这个呢就也算是一个有相，是一个相对的一种这个概念，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有能所的这种对待。但是念到最后呢，把你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达到一种这个忘我的境界，所以我们念到最后呢，念我无念，我们虽然在念阿弥陀佛，但是呢不着这个相，没有执着我能念的人，也没有执着我所念的这个佛，实际上是你念哦无念，最后把这个我都把它忘掉了，把阿弥陀佛呢也不会去用防护心去执着它啊，因为阿弥陀佛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现在在念阿弥陀佛，就在念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阿弥陀佛。所以大家要知道，表面上看起来阿弥陀佛是外在的东西，其实呢阿弥陀佛呢不是从外来的，我是从你自信而来的，这个我也不可得，也是四大五蕴组成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心跟佛合一体，不要有分别，不要有这个里外之分，所以叫念而不念。虽然你在念佛，但是你不执着在念佛，就像释迦牟尼所讲的，终日度众生，无以众生可度啊。释迦牟尼讲说，我每天都在度众生，但是我没有度过一个众生，我终日说法，但是是无一法可说啊。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念佛，但是呢我们不能执着我在念佛，所以每天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事情呢，他都不会去执着他。如果你去执着，那么你的功德、你的智慧就有限了，那么你就会升起一种共高我慢。我们念佛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呢刚开始一天规定要念多少遍，念到最后要把数目都把它放下了，把它忘了，不要去执着它。不要执着的意思呢，不是叫你不要用念珠，不要去数这个数目，你依然呢可以用念珠，可以来数这个数目，只是在用这个数目的时候，你不被这个数目所牵挂、所束缚，最后达到念我无念。另外一种境界是什么？就是无念无念。你把阿弥陀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在行住坐卧，不管到哪里，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想到阿弥陀佛。见到人的时候，不管是开心或者不开心，不管是喜欢不喜欢，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见到人都是阿弥陀佛。所以不管是好人也好，坏人也好，见到的就是阿弥陀佛。随时刻刻呢，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我们心里面，通过我们的心把它念出来。所以我们修行中出口就是阿弥陀佛，那就说明了阿弥陀佛的圣号啊，已经进入你的第八十天里面了。所以行住坐你都离不开这个符号，要达到这种境界，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也就是我们在念佛的境界的过程当中已经进入念佛三昧了，你才那么投入，才那么专注， 时时刻刻心中都没有忘记一声阿弥陀佛。
您提到念佛三昧啊，那我们念佛的人怎么样才能进入到念佛三昧啊？
三昧就是定的意思，我们通过修学佛法，比如像我们修禅可以得到禅定，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到最后呢都达到这个禅定的这个境界。那么念佛的念佛的这个定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到呢，十恶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福名叫超什么，叫超日月光，彼佛叫我念佛三昧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有十恶如来相继一劫，那么最后的一种佛叫什么，叫超日月光。那么这种佛教我们什么修行法门呢，就叫我们念佛三昧啊。大家想一想，十恶如来相继一劫，在一劫里面就有二十尊佛出现来度化众生，最后的这尊佛叫什么名字呢，就叫超日月光。这位超日月光这位佛呢，他的这个智慧宏大，充满了这个智慧光明，所以他呢就教了这个大势至菩萨啊，教他什么法门呢，就是念佛三昧啊，让我们念佛怎么样念到最后进入念佛三昧。所以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最重要的就贵在一个念字，把我们的这个万念念到清净心里面进去。有一个信徒问我说，师父啊，只是很奇怪啊，我来这个湛山参加这个佛期之前呢，做了一个梦，梦到路边有好多断头的没有祭拜的野鬼啊，这种野鬼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说啊，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讲呢，你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有善念的人，那么这种断头孤魂野鬼知道你要来湛山精舍参加佛期的法会的时候啊，他就会托你来请他为他们超度。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以后啊，不要害怕，不用担心，这是一种好事，是一种瑞相，就说明呢他知道有念佛法会了，知道有超度法会了，知道有佛法的地方了，那么要借助你去为他们超度。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每一年在这个阿弥陀佛圣诞之前呢，我们就会打一个佛期，让所有人呢放下尘缘，放下烦恼，一心的念阿弥陀佛，那么把念佛的功德消除我们每一个人的业障，把功德回向给我们父母健康长寿，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这种世界上啊这个水陆空一切异难的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就是念佛的殊胜，念佛的功德力。所以我们只要虔诚，大家一起念佛，就可以借这个佛法生三宝力量来超度他们，让他们这生众生离苦得乐，往生西方净土。释迦牟尼讲了，他说多障众生念佛观啊，我们众生各种各样的烦恼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呢，就是他的障碍太多，业障太重啊，每逢做什么事情呢就不顺利，身体也不好，人缘不好，事业又不顺利，家庭又有矛盾啊，这个呢是障碍太多。那么像这种人怎么办呢？释迦牟尼讲说多障众生念佛观啊，像这种障碍怎么大的话呢，最好呢就是念阿弥陀佛，特别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这个业障怎么多，很难修行，唯有呢念佛这一法呢最适合我们末法时代众生修行的方法啊。念佛法门是对着我们很多的烦恼，对着我们心中的障碍，有的人不明白什么叫业障啊，很简单，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一起在一个念佛堂里面念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摄心，都会很安定，都能够安定下来念佛， 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有一股这个莫名其妙的力量来抵触他们，不让他念佛。所以你看看，有的医生到佛堂里面念佛，要么就是无精打采，要么就是打瞌睡，要么就是念得很辛苦，这个就是业障相强。因为呢，这种魔障不想让你这个安心，你觉得很烦，你觉得很无聊，那就说明呢，你心里面的业障很重很重。业障重的人呢，在念佛修行的时候呢，这种怨情债主都会来找他们。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专心，要用功，要勇猛精进不退转。唯有呢，突破这个关口，我们随时随地念佛才能真正做到安定啊。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万念很多，我们需要一个念佛的对治方法来对治我们每一个人的烦恼，用念佛来对治我们所念的每一句阿弥陀佛，那么你就少了一个妄想了，你的妄想少了一份，你的清净心就会增长啊。
嗯，经常听您讲哈，说我们要多做功德，然后呢把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回向？如何回向呢？什么又叫总回向和别回向呢？您分别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我们在念佛堂回这个念佛，那么到最后呢，大家要记得都要回向。佛教里面很强调回向，包括呢你诵经啊、拜佛啊、持咒啊、念佛啊，到最后呢你要做一个回向。那么首先你要把你这个回向要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常常称这个叫总回向。还有呢，我们常常讲说愿以持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每次念完佛要可以用这几句总回向的回向偈来诵读，这就叫总回向。总回向之后呢，那么还有一个别回向。什么叫别回向呢？就是说你念完佛以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了，同时呢你念佛的功德呢回向给你爸爸、给你妈妈、给你兄弟姐妹、给你小孩，乃至给你自己，希望每个人这个身体健康。认为这个叫别回向，就是分别的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父母、给你小孩乃至给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平常在念佛也好，在做任何的功德也好呢，就是要记得一个就是总回向，一个就是别回向。总回向是给所有的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有缘的、没有缘的，乃至那种没有人祭拜的一切众生，我们都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那么另外一种这个回向呢，就是回向给我们指定的人，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或者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小孩啊、孙子啊，或者呢回向给一生你曾经梦过的一种众生，希望他们也得度，希望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就叫别回向。这个别回向就是我们个别的把功德回向给某一个人。我们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呢，那么心里面呢都要有一个总回向，有个别回向。有时候呢大家想做一个这个总回向，那么在有时候在回向过程当中呢，有的人说、我记不了那么多，因为是念佛随手的念佛，那么回向记我念不了怎么办呢？没关系，佛教里面讲说你用观想，在观想把这个念佛功德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同生希望极乐净土。你只要有这个意愿的话呢，大概观想一下，那么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你不一定你能要把这个回向记把意义把它背起来，你能够背诵当然是最好，但是呢有时候太长，有时候呢记不起来，那也没关系，可以用观想的力量，功德也是一样的。我们念佛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个慈悲心，把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功德就会更大。你回向给一个人，那么就得一个人的功德，你回向给100个人就得100个人功德， 你回向给一万个人，那么多一万个人的功德；如果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那你功德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啊，佛教里面讲是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就是几个例子，我们在一个地方念佛，你不要以为说你只看到用肉眼看到那几个人在念佛，其实不止的，就是有形的、无形的、天龙八部、诸佛菩萨、祖师等等，所有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一起在念佛。所以呢，我们这个功德就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那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
请问达义大和尚，我们如何理解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这段话的意思，烦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这一段话呢，是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特别讲到的。他在经文里面讲说，十方如来怜悯众生啊，十方如来就是不仅仅呢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药师佛会来关系我们一切众生，包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诸佛，乃至于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南西北、上下十方一切诸佛，都是非常的慈悲，看到一切众生呢，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呢，十方一切诸佛呢，常常想到我们受苦的众生，他觉得同样是众生，为什么有的人不好好的修行，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受苦？为什么不像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那样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得到大解脱、大自在呢？所以一切诸佛呢，一直就向我们众生叫如母一子啊。佛菩萨呢，就像母亲一样。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母亲不要他，不会想念他的孩子呢？真的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什么意思呢？虽然母亲时时刻刻在忆念他的孩子，可是呢，孩子呢离开了母亲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他到外面去玩了，到处跑了，没有想到母亲啊。那么虽亦何为啊？虽然呢母亲时时刻刻的忆念他的小孩，那么也见不到，也找不到，想要帮助小孩也帮不到。这一段主要是讲十方之佛，还有呢包括呢一切的菩萨，他们通过修行以后得到这个大智慧，有大福报，然后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么看到我们众生还在受苦，所以他想尽办法来让我们离苦得乐，转凡成圣。这就叫领命一切众生啊。众生是什么意思呢？众生就是有情，菩萨是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我们要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呢，啊，怎么样度呢？啊，就通过念佛这个法门，可以让我们啊，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所以呢，众生的另外一个含义啊，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这叫众生。包括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这个也叫众生。还有呢，十方之佛领命一切众生，就像什么，像很慈悲的母亲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呢，私情最浓的、最重的、没有任何条件的，那莫过于这个母亲呢。母亲爱自己的小孩是天经地义啊，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哪一个母亲不爱他的小孩呢？不管他这个小孩听话还是不听话，不管这个小孩长得是什么样子，母亲随时随地都在挂念着他们。所以释迦牟尼说啊，是诸佛菩萨对我们众生呢是非常非常的关心。这种关心呢，就像这个母亲 想念孩子一样的一直惦记着。所以诸佛菩萨就是我们慈悲的父亲跟母亲啊，我们要懂得这种道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恩啊，常常想到说，你看佛菩萨本来跟我们好像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这个缘分，但是呢他的慈悲心他的智慧常常都在光照着我们。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种道理的话呢，即使这个佛菩萨像慈母一样惦记着我们牵挂着我们，可是我们小孩子不听话背道而驰离开他们啊，从来也不会去想他们也不会去管他们死活，那么这样诸佛菩萨降临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呢，也很难让我们离苦得乐，很难把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呢就是众生如果业障重的话呢也是没办法度化，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要有慧根，有了这个慧根以后啊，那么佛菩萨来开导我们，我们马上我们就觉悟了，就明白了，就能够一教奉行。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释迦牟尼讲到，就像母亲想念儿子一样，如果儿子也不听话逃走了，想念随身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大众啊，在生活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啊，都是大福报的人，在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还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国度生存，那么一定要感恩，一定要时时刻刻要足足常乐，不然的话呢你再好的你也没办法快乐。大家想一想，大家在加拿大衣食住行大部分来讲呢都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依然是烦恼痛苦呢？就是想不开，没有智慧，缺乏慈悲心，所以呢你的烦恼就会很多。那我们到了这个寺庙以后啊，能够拜佛念佛，参加这个佛七，参加这个佛教的各种这个禅修啊，那么时间长以后，慢慢你把你这个希望丰沛心把它沉淀下来，你本有的清净心显现出来，那么这样你的正念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所以佛教说每一个人都要有正知正见正念，你才能够安住你的身心。修行如果修到身心自在，那你就得到解脱了。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我们身不自在，心也不自在，有时候呢坐下来念佛的时候呢，这里痛啊那里痛啊，全身都有问题，这个是就是业障的现前。所以如果呢有福报的人呢，他在念佛的时候呢专心念佛，那么他心没杂念。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边念佛一边想到家里的事情，想到工作的事情，想到明天的事情，想到未来的事情，这就叫什么妄想纷飞，就是你嘴巴在念佛，你心还没有真正这个放下专心来修行。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我啊，他说师父啊，很想要学佛，但是呢我有一个毛病。我问他你什么毛病啊，他说我坐下来呢就会胡思乱想，我一刻都静不下来，因为呢他的这个希望丰沛心太重了，随时随地他都在打妄想，他的心没办法停下来。我们佛教说啊，我们一个普通凡人没有通过特别的训练，他的这个意念就像什么，像猴子一样，像心猿意马，人的心就像猴子一样刹那刹那在奔腾。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大家要明白，我们通过念佛能够把我们的希望丰沛心把它吸住，把妄念吸住。怎么样吸住呢？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好的境界也好，不好的境界也好，逆境也好，顺境也好，专心念阿弥陀佛。我们专心念阿弥陀佛，口里面念阿弥陀佛，耳朵里面听阿弥陀佛，心里面想观想阿弥陀佛，身口意三业都在专注的念佛，那么你的心才能真正得到清净啊。
还想请问达依达和尚，如何理解 子若一母，乳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这段话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段话是对上一段话来讲的。上一段话呢，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呢，就像那个母亲一样，常常意念小孩，但是小孩呢，他不听话，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妈妈，所以呢，很难去度化他们。那么这一段话呢，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子若一母，如果呢，本来妈妈呢，这个时时刻刻呢就想到他的孩子，惦念孩子到哪里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呢想到妈妈了，乳母一时，母子立身啊。如果呢像母亲呢来一小孩子一样，这样呢就一个母亲想到孩子，孩子想到这个母亲，就不相为远啊，这个呢就不会是背道而驰啊，他迟早呢他们就会见面，迟早呢这个妈妈就会给小孩子的幸福，会带他到一个最幸福快乐的地方。所以这段文字的意思呢跟上一段的文字不同，上一段文字就是母亲很想念孩子，但是孩子不听话，他离开了，找不到他了，你再怎么样想，再怎么样找办法都没办法相逢。这一段文字呢就不同了，就是儿子如果想念母亲，也像这个母亲想念孩子一样，母子两个人虽经历今生来世，也不会互相远离啊。如果阿弥陀佛常常念到我们，我们众生也想常常想到阿弥陀佛，那么就可能得到感应道交啊，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相见。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开创净土念佛法门，就是希望我们要忆佛念佛，心里面常常念阿弥陀佛，这个身口意三业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那么你这个功夫呢就有进步了。
好的，鉴于节目时间关系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当中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句语，我们都要烦请答疑大和尚继续给我们解释，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答疑大和尚。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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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